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主，至高神，我们真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主，我们现在生命气息也是你所赐的。主，你感谢你赐给我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真是愿意讲说，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愿意全所有奉献。真的求主你把我们去掉我们里头卑贱的事，成为圣洁，能够真的被你所用。主，让我们在这边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自己。让我们在这边只有你这里面被高举，要在这边只有你的旨意被成就。主，但愿在这边今天你用着所有的人，我们愿意全所有奉献，这样仰望，这样敬拜，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想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位弟兄，他穿着唐装，然后刚刚那个姐妹就星期五团契的时候，不少姐妹又是穿着奉献装饰嘛，所以一看就很明了了，什么新年，农历新年就快到了啊，就是明天。我在这边，我想也跟钟汉一样，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就新年快乐。我们感谢主，主赐给我们一切，我们在主里头真是年年，就是我们知道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天天都把我们感谢献给主。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年2012年天堂教会的主题就是摩西五经，所以说前面几个好几个主日的信息也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然后星期五的查经呢也是从创世纪开始，然后成人主学每日读经班也是从创世纪开始，然后上个星期五就才过星期五，然后星期五的进度是创世纪第五章到第十一章，然后今天早上成人主学的每日读经班进度是第五章第六章，所以我就照着这样的进度配合这样进度，我今天就找了就选了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4节跟弟兄姐妹分享，跟弟兄姐妹分享。好，我想大家都有程序单，可以知道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呢就是与神同行。好，我们先讲，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不愿意，就是说都很希望，就是说跟能够跟结伴的做一些事情，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希望一个人，可是多半时候我们希望跟志同道合的一起做些事情。好比讲说，我知道那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那个骑脚踏车的，是不是4D去一去还有骑脚踏车的这样运动，假如有的话，我们知道一些你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也不愿意一个人骑，对不对？你愿意跟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我们一起去骑。然后爬山的，我们天成有不少爬山的家庭啊。我们爬山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欢就是一个家这样爬，这样多没有意思。我们希望几家志同道合的，我们一起去爬山。同样的，我们去餐馆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喜欢多找几家一起去，对不对？你家都没有意思，对不对？然后搭游轮的时候呢，我们也喜欢找几家一起去搭游轮，是不是？这样更有意思，更有意思。可是我们就要在想，你跟人同行的时候呢，你会受到跟你同行人的影响，跟你同行人的影响。他们讲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他假如言语很粗鲁的时候，他朋友你可以知道，哎，他们好像都是言语粗鲁的，对不对？因为你受到你朋友的影响。假如你碰到一些你常常跟乐观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常常会乐观，所以说我们跟同人跟我们同行的人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受到跟同行的人的影响。我们看一下箴言啊13章20节。好，我在这边会把经文打出来，可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还是翻圣经，因为打出来的话就只有那一章那或者几节，你看不到前后文。所以说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经节会打出来，可是我们还是看一下圣经。我们看一下箴言13章20节。好，箴言13章20节告诉我们，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这就是我刚刚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你常常会受到你的朋友的影响，你跟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你跟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可是我们在这边要弟兄姐妹要注意到，叫圣经里头的智慧人跟愚昧人，不见得就是我们所知道是会聪明或者是笨的人。 是什么？你敬畏之耶，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在这边的智慧人跟愚昧人，不见得是指聪明或者愚笨，而是指你常常敬畏神的人。你跟敬畏神在一起，你就会有敬畏神的态度。你常常是恶人的时候，你常常就像你的朋友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跟人同行是受到人的影响哈。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你受到你跟智慧人同行的就得智慧，跟愚昧人作伴的必受到亏损。好，那么我们再来就想，我们跟谁同行呢？我们人跟谁同行？跟神同行啊。首先呢，我们讲想，好比讲说，我刚提到骑脚踏车的，你骑脚踏车一起同行的时候，除了志同道合之后，你希望跟你骑脚踏车的人，他大概知道要骑的路线大概是怎么样，上坡不要太陡，或者说不要太长，或者是路上的交通呢，车子不要太多，因为这样你骑脚踏车的时候比较容易。然后假如说我们想到爬山的呢，对不对？除了志同道合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爬山队的队长啊。我想我们这边也知道，他跟我们一起爬山，就知道我们有一个爬山队的队长。我们为什么要一个队长呢？因为他可以事先安排爬山的路线，免得我们每次爬山的时候都爬同样一条。或者是这个队长呢，他可以帮助我们看看这次一起爬山的人他的程度怎么样，可以选难一点的，或者选简单一点的。可更重要的是，我们爬山的时候要跟谁同行？他要能够知道，他能够认路，不要把我们带到山上的时候带不下来的。所以说，与人同行的时候，除了志同道合之后，我们希望跟一个他在熟悉这个山的，对不对？就可以把我们带下来。那么去餐馆的时候，你要跟谁同行？除了志同道合，我刚讲志同道合当然是最重要的，当然你要跟谁同行？要跟一个老饕同行，对不对？他常常去餐馆，每家餐馆好吃他都知道。那么你跟他同行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就带你到好吃的餐馆去，你去的时候呢，他就帮你点一些好吃的菜，对不对？所以说你去餐馆的时候呢，你要跟这些人同行。然后你搭邮轮的时候，你要跟谁同行？那搭邮轮的时候，以前的话我只想到你要找一个最好是船长啊，你跟船长一起去搭邮轮的时候，他因为船长他事情都很多，事情他琐事他都知道，对不对？他可以帮你。所以说我们大家跟搭邮轮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就找船长啊。可是我们刚有一个会游泳的，对，我以前搭邮轮的时候没有想到同行的时候会找一个会游泳，可是单单游泳还不一定，他要受过救生员的训练，对不对？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哈、啊。所以真的，你搭邮轮的时候，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外，你要想想他会不会救生，他会，他本身游泳还不够，他也受过救生的训练，然后他可以救你啊，他可以救你。这就是你在跟一些同行的时候，你除了志同道合之外，你必须要一些考虑的。可是我们现在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你在人生道路上的时候，你要跟谁同行？你在人生道路上你要跟谁同行？我们刚刚讲过，你骑脚踏车，你爬山，你到餐馆，你或者到搭邮轮的时候，我们都有会去考虑。可在人生道路上的时候，要跟谁同行？首先的话，我们刚刚讲到，你跟同行的时候，言语态度会影响你。所以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时候，我们最好呢，就跟一个圣洁的人同行。因为你跟圣洁人同行的时候，你渐渐会受他的影响，你也会比较圣洁。所以说你在人生道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找一个圣洁人跟我们同行。然后人生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另外还要想，希望跟谁同行呢？人生道路上我们希望有一个人，他是完全了解你，他爱你，他怜悯你，他完全了解你。你有什么苦不如意的时候，你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你了，对不对？而且呢，他完全谅解你。你受到委屈的时候，你别人不谅解你，可他完全知道。所以在人生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希望怎么样？找一个圣洁人跟我们一起同行。我们找一个完全爱我们、完全了解我们、给我们完全的爱，对不对？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可以在他那边把我们不如意讲出来，对不对？这是我们人同行的时候，我们希望找这样的人跟我们同行。可在人生道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有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我们到哪里去他都跟我们同行，我们在任何的时间他都跟我们同行。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常常去的时候，你再好的朋友，即使夫妻，你不是说你任何时刻他都跟你在一起，对不对？有时候他不能够在一起，有的一些地方他没有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们希望人生道路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能够随时随地，我到什么地方，他也跟我们同在；我去哪里，他跟我们同在。我们希望有这个人跟我们同在。然后呢，我们希望跟谁同行呢？跟一个有全能的人，有能力的人跟我们同行。换句话说，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有些人很爱你，真的，也就很爱你，可是他爱莫能助。就像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很爱一个弟兄，我们很爱儿女，可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人生道路上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有一个人，他有完全的能力，他不但有完全的爱爱我们，而且他有完全的能力爱我们。我们希望有这个人跟我们同行，是不是？然后最后再讲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呢，能给我们生命。在我们最需要生命的时候，在我们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还要往哪里去。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本身就是生命，他本身是爱，他本身是光，他本身就是要生命，他才能够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找到这样的跟我们同行，是不是？那这样的人是谁？就只有一位，我们跟神同行。所以说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就只有一位，我们神跟我们同行。因为神他完全圣洁，因为这个完全，这个神呢完全的了解我们，这个神呢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随时随地都跟我们同在。然后这个神他是完全的，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能力，他可以帮助我们。另外的话，他不但是爱，他更是生命，他可以给我们生命。所以说呢，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就是要与神同行，就是要与神同行。我刚刚讲过了哈，那个我们进度的话，假如说星期五的话查创世纪第五章到第十一章，然后今天早上的话每日读经班是第五章第六章，所以就选用的以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作为今天的主要信息的题目。好，我们就把这个经节就打出来啊，就打出来。好，我们就打在这里。好，我想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今天大家读完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是什么。读到第五章记载一个人，他活了多少岁，然后生了育女，然后又活了多少岁，然后怎么样就死了。记载完，即使他活到七百岁八百九百岁，同样一样，然后就死了。所以你看第五章的时候好像是一片黑暗里头，你看不到一线光，所以感谢主，在第五章的时候就一个以诺。哇，我们就看一下哈，我们还是翻圣经哈，虽然打得出来，可是我们还是翻一下圣经。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可以看前后文，我们还是看一下圣经，创世纪第五章。就谈到这个以诺，以诺他活到65岁，他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好，我们今天的前面几次的话，我们就会交通这几节经节。好，我们就想，我们从这几节经节里头，我们回想这个经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想神到底借着这几节圣经跟我们讲些什么话，跟我们讲些什么话。大家读完在这边的时候，你会觉得神对你跟你讲些什么话啊？这就是我们每年的读经班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读完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交通分享你这几节经节的时候，神对你讲的是什么话。我在这边就想，我们看到这边，我们觉得神，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跟我们讲是什么话。第一个的话，我想跟交通分享的时候，以诺活到6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与神同行，然后同行300年，然后活了365岁与神同行。这以诺65岁，假如弟兄姐妹，假如现在打开圣经的话，创世第五章，当时的年龄是怎么样？大概都800岁、900岁啊，有人做个平均，912岁。 当时第五章记载的平均年龄912岁，所以假如相对年龄的时候，以诺应该是几岁？大概是7岁，啊，大概是7岁，因为他65岁，当时的年龄的话可以活到912岁，所以说以诺65岁的他与神同行的时候是怎么样？他相对年龄大概是7岁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的话可能都超过7岁，对不对？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你与神同行的时候呢，你应该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与神同行。换句话说呢，在这边以诺他7岁的时候他就与神同行，所以是不是在神在这边好像告诉我们应该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与神同行，是不是？所以就这些经节的时候，我们思想好像神在这儿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与神同行。在这边的话，有人会就像我们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怎么样？有人有一个很可爱也很奇怪的感受，他说：“我先不要信主，我什么时候信主？我在我临死之前信主，因为我临死之前信主的时候，我一样得到生命永生，对不对？可是呢，我在死之前，我一样享受最终之乐，世界的最终之乐。这种是什么？这种最可怜的。”因为信主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得到现在跟主同在的这个喜乐，同样的与神同行。在这边以诺的时候，他7岁的时候他就与神同行，所以说我们现在假如你超过7岁了，我想都超过7岁了，那么我们也讲说我们应该现在就要下定义，下决心，我们就应该开始与神同行。因为以诺他7岁的时候就与神同行，是不是？所以说我想我们从这边经典的时候，是不是神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现在就要与神同行，而且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与神同行。可同样这几节经典，这四节经文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神要话，神的话要告诉我们呢？我们继续思想，要可以把这几节都打出来。好，同样的这几节，好，同样的这几节，我们在思想，刚刚是以诺7岁的时候，他与神同行，所以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该开始与神同行。可在这边我们在思想什么？假如我们不看相对年龄，我们看绝对年龄，以诺65岁的时候，他才与神同行，对不对？所以在这边的话，神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与神同行？对不对？你不要觉得我现在大了，不大，对不对？以诺他65岁的时候，他才开始与神同行，啊，对不对？以诺65岁，他开始与神同行。虽然在这边神，我们用年龄的绝对年龄来看的时候，以诺他65岁，他才开始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人生时候，人生的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开始与神同行，对不对？所以说。好像这几的经文神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与神同行。因为以诺他65岁的时候他才开始，所以我们现在不到65岁，我们可以人生的时候都应该开始与神同行。这几的经文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神要借着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呢？同样的也是这几的经文啊，以诺与神同行多久？300年哈，这上面讲与神同行300年。他65岁的时候开始与神同行，然后共活了360岁，中间300年，年年天天与神同行。他从65岁开始，一到365岁，他中间一天没有间断，对不对？他与神同行300年。所以说他开始与神同行之后呢，他是年年与神同行，他日日与神同行，他时时与神同行，他是长久不断有恒的与神同行。所以说他是长久的与神同行，他是有恒的有恒同行，然后不间断的与神同行，对不对？他这300年，他从65岁之后到365岁，300年，他没有讲说我中间一年没有跟与神同行，他完完全全的长久有恒而且不间断的与神同行。所以这是跟与神同行神给我们的教导， 一旦与神同行之后，就应该长久永恒不间断的与神同行，对不对？这是圣经从这世界里头告诉我们的。他与神同行之后300年，他一天都没有少，完完全全与神同行。然后再仔细思考这四节之后，神借的这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同样这四节啊，同样这四节，我们看中间的，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并且生儿养女，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觉得，就是说常常把儿女有时候就是摆在第一位，可是神在这边的话，圣经刚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养女，他把与神同行摆在前面，与神同行300年，那并且生了养女，他没有讲说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哎，先不要打出来啊，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生了养女，然后与神同行300年，对不对？他是说写的这样，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养女，是不是神在这告诉我们，我们该把与神同行摆在首位？不是说不要生了养女，而是说把它摆在首位。所以说，从同样的世界的时候，是不是神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与神同行摆在首位？对，因为与神同行，并且生了养女，圣经不是说生了养女，并且与神同行，对不对？所以说神在这边好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与神同行摆在首位。好，我们继续看同样的这四节，同样在这四节，这句话就要有一点交通分享啊。同样的，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养女，我们晓得生了养女呢是最自然的一件事情啊，跟同与神同行好像是属灵的事情，然后生了养女好像最自然最平常的一些事情。可是神在这边告诉我们呢，我们一个做属灵的人应该就是个最常正常的人，对不对？你不应该讲说你变成，因为好像要做一个属灵的人，让你变成什么样。我们有句话，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属灵的怪人。就是他想追求属灵，可是呢他反而不正常，对不对？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呢，你与神同行300年，你同样的照样，你做你最自然的事情，你还是活在这世界上，你还是做你最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在生在这世界，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世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基本态度，生在这个世界可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超出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打出来，怎么样的与神同行？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入世的与神同行，可是呢是超世的与神同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中，对不对？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也做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生养女，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超出这个世界的与神同行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入世而超世的与神同行。所以在这边的话，常常有人批评基督徒是怎么样，又过时又守旧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的话叫做，我们其实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最自然的，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才能够做光做盐。所以入世而且超世的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好，我们继续看，同样也还是这四节，其实只有三节半啊。第四节的时候只打出来。好，这三节半之中，是不是神又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又告诉我们事情，同样的，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养女。我们刚刚有交通过，我们应该把与神同行摆在首位，并且才生了养女。在经文讲说，其实你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法是什么？你就是与神同行。所以说与神同行的时候，反而是你教育儿女最好的方法，因为你是教儿女的时候，你以身作则。所以你不但摆首，你把 与神同行摆首位说，不但不影响你的家庭生活，不但不影响你教育子女，你反而是怎么样，你是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因为你在子女面前以身作则，你活出以神同行，对不对？所以同样三节半，是不是神在这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把与神同行摆首位，可而且呢，与神同行是反而是成为我们教养子女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你在子女面前以身作则，你活出以神同行，所以你活出以神同行的时候，反而是你最好最好的教育子女的一个方式，因为你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好，我们继续看，同样的也是这三节半。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养女。我们把这个生了养女，把它扩大，因为家生了养女是一个家庭生活。我们把这个家庭生活呢，把它扩大成我们教会生活，把这个生了家庭生活呢，扩大成什么样？我们的社会生活。这神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教会生活或者是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敬畏神，我们同样的侍奉神，这时候呢可以见证与神同行。换句话说，你在社会生活的时候呢，你与神同行，你可以在社会的生活之中呢，你可以见证你是与神同行，对不对？所以与神同行的人，他在教会的时候呢，他是敬畏神侍奉神，在社会生活上面呢，一样的敬畏神社会神，你这样过教会生活，这样处理社会生活，你怎么样？你见证与神同行。所以说同样的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可以用你与神同行来见证出来你是个基督徒，你见证出来你与神同行。好，所以说同样的三节半，我们可以讲说，神好像在这三节半之中告诉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呢，有这样的教导。好，我们就仔细思考一下，就单单我们刚刚交通过的这三节半，神好像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先思考一下，以诺他7岁的时候他就与神同行，那么神在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你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与神同行。然后第二个，我再提醒各位，以诺他65岁的时候他才与神同行，那么神在这边告诉我们呢，人生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与神同行。然后呢，以诺他与神同行，自从他与神同行之后300年，他一天天都不间断。所以我们与神同行应该是怎么样？应该长久有恒不间断的与神同行。然后呢，我们与神同行之后并且生了养女，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把与神同行摆在首位，对不对？然后我们与神同行生了养女，对不对？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超出这个世界，我们是入世跟超世的与神同行。然后我们不但在子女面前要与神同行的时候，这是个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因为你在子女面前以身作则，你活出来以神同行。另外的话，我们把这个以生儿养女把它扩大成教会生活，扩大成社会生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与神同行可以见证我们是个基督徒，见证出来我们是神的子女，见证与神同行。好，这就是我们从这三节半的时候，我们思想与神同行是应该怎么样，是应该怎么样。好，我们再就要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与神同行。首先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个问题，很容易的，就要神在那里，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该怎么样？你是神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是不是？你跟神同行，对不对？很简单，你跟神同行，神在这里，你要跟他同行，神在哪里去你跟着他，对不对？假如你想不，我在这里，神要跟着我，这叫什么？神跟你同行，你不是跟神同行，而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神同行的，首先呢，很基本的就是神在哪里你必须要在哪里，这才叫与神同行，对不对？或者话是什么？你要神跟你同行，对不对？我们常常人的患的毛病就是你要神跟你同行，可是我们在这边讲到，你跟神同行，神在哪里你必须叫到哪里。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14章第4节， 这边记载的144,000人啊，启示录14章的时候，这边记载的144,000人。这个144,000人呢，这边第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些的未曾瞻仰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里头是表示他是圣洁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在这边的话，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就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应该跟随他。这才叫做这144,000人他的美丽地方。因为这些人是怎么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我们一跟神同行应该怎么样，那神在哪里，我们跟随神，对不对？不是说你在哪里，神来跟你，这叫神要你，你要神跟你同行。不，我们是学习怎么样跟神同行。所以我们怎么样跟神同行呢？就神在哪里，我们必须要跟着他哪里去，对不对？这才叫你跟以神同行，是不是？启示录就这边明显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都跟随他。这里头不是讲说这些人到哪里去，羔羊都跟随他，不对，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与神同行，对不对？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15节，这主耶稣讲的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所以在这边的话，神就借着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爱主的时候，就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要跟神同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遵守神的命令。对，这才叫与神同行，对不对？所以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才叫与神同行，对不对？神在我们里头，在你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才能称之为他是我们跟神同行，对不对？假如说呢，你不把主当成主，那么的话你就不能够称自己是与神同行。所以说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第一个的话就要让主住在里面，那么在你一切，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称之为自己说我们是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的最基本的，神到哪里去你要跟着他，神的命令是什么你就要遵守，这才叫做与神同行的第一个。主住里面占领一切，主是我们的主，主是我们的主。好，还有一个我要跟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思想过主在哪里，你跟着他才叫与神同行。另外一个呢，你要跟同行的时候，你不可以貌合神离。什么意思？你不可以表面上跟一个人在一起，其实你并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你跟他同心的时候呢，你跟他同行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同心啊，必须要同心。两个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3章3节，啊，这已经打出来了哈。可是我想弟兄姐妹还是找一下，这小先知书比较不容易找啊。可是我们现在我想给弟兄姐妹一些时间，《小先知书》的3本。啊，阿摩斯书3章3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我给弟兄姐妹一点时间把它找出来。啊，我在这边，我刚刚讲过了哈，我会把经节打出来，可是让弟兄姐妹的话，我们还是学习的打开圣经，你看到圣经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它的上下文，你才知道它的真正的完全的意思是什么。我刚刚讲过，你跟一个人同行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怎么样？也要跟那个人同心，因为阿摩斯书3章3节告诉我们，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说，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不是貌合神离，我们要跟神同心，跟神同心才能够同行。然后我们要跟什么样的心呢？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看腓立比书2章5节。对不对？阿摩斯书3章3节告诉我们，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你跟神同行的时候，你必须要跟神同心。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有跟 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才能够称之为与神同行。因为你不跟神同行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跟神同行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基督耶稣的心或者神的心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弥迦书六章八节。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刚刚是翻到小先知书的时候，你们继续往后翻，有弥迦书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是什么呢？只要你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说弥迦书的时候呢，告诉我们，我们要跟神同行，应该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说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你跟神同。跟同行的时候，你必须跟神同心，对不对？你必须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不对？你必须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才是与神同行。你跟神同行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让神在我们的里头变化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的心呢就成为主的心，主的心成为我们的心。这叫与神同行的第二个。第一个呢，是神必须要 在我们里头占领一切，主成为我们的主，才叫与神同行，是不是？然后呢，必须要在里头变化一切，然后呢，主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才能够称之为与神同行，是不是？否则的话，你跟神不同心，那么弥迦书会告诉你，两人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要以基督耶稣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为我们心，我们才能够称之为与神同行。否则的话，怎能称为同行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呢，必须要跟神同行，要以基督耶稣心为心，主的心就成为我们的心。我们再仔细思考，怎么样才能够称之为与神同行，对不对？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说，以神的意志为我们的意志，这才叫做与神同行。你不能讲说神他的心愿是在这边，你不希望做这边，你自己的希望是做这边，然后你这叫不能够称之为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只愿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想自己成就什么，对不对？这才叫与神同行。所以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应该要实现神的旨意。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应该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旨意，这才叫与神同行。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2:42啊，这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在这边，主耶稣就给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主耶稣他都这样讲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要只愿神的旨意成就。对不对？而不是要成就自己有什么雄心大志，应该要成就神的意志，而不是想成就自己有什么雄心大志，应该要成就神的意思，就是说让主在里面实现一切，主的话必成，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雄心大志想成，这才叫与神同行，对不对？假如说神的儿子主耶稣他都能够讲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就要成就神的意思，何况我们更应该让主之里面，然后要实现神的意志，让主的话成就啊，不是让我们自己的雄心大志来成就，所以这才叫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让主住里面实现神的意志，而不是实现我们个人的什么有野心，个人的野心。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刚刚唱首诗歌，全就是全自己奉献，对不对？我们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呢，不要讲说是好像，当然是我们好像为人生做工，应该是更重要的是让神做工在我们里头。好，假如你不能让神做工的，你就不能够为神做工啊！这是很有名的神的仆人讲的。我们让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呢，是让神做工在我们里头，对不对？你假如不能让神做工在我们里头的，你也就不能为神做工什么。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讲说，让神的话在里头实现，主的话必成，主的意志成就啊！不是好像在为神做什么，而是神在我们自己做工。你自己不能够被神做工的，你就不能为神做工。啊，这是很有名的仆人讲的。然后呢，弟兄姐妹在思考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与神同行的是不是只有你一位？没有，与神同行的很多很多，对不对？假如你不能够与其他所有其他与神同行的同行，那么你就没有跟神同行。换句话说，神并不高兴我们一个人，你跟神同行。另外一个人又跟神同行，另外一个人又跟神同行，可是所有同行的人呢，各走各的。神没有，神就讲说，所有同行的人要一起。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一个教会，神的心意在我们教会生活里头，我们彼此建造。这边有一个，我们在这边弟兄姐妹听到一个，我们不是砖头，啊，我们是石头。砖头是大家样子都一样。石头呢是大家样子不一样，可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再结合在一起，这才叫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所有跟神同行的人一起跟神同行。换句话说，神希望我们一起跟神同行。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各子，照着个体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说你与神同行的时候呢，神并不高兴你一个人跟他走，因为神要你跟所有与他同行的一起。换句话说，神的心意是在教会里头，神要我们呢叫彼此相助，叫身体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神希望有一个教会，对不对？我们一个教会生活，我们一起与神同行，对不对？神不希望我们一个人与神同行，这个人与神同行，可是跟同行人中间我们没有同行，这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啊。我们要应该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保罗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华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你在教会生活，你肢体生活与人同行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学习的要有爱心相同，要邻里合一，爱你同工。就像我们唱的诗歌，要邻里合一，爱你同工，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说神与人同行的时候，与神同行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神希望你跟所有与神同行的一起同行。神不一定高兴你一个人跟他走，神希望你跟所有与神同行同行。你必须在主里头邻里合一，爱你同工，主内一家。所以说我们在与神同行的时候呢，应该让主住在里面，我们联络所有，我们成为个教会，我们成为个肢体，然后邻里合一，爱你同工，主内一家，这才叫与神同行，这才叫与神同行，对不对？所以我们与神同行应该怎么样？首先应该主往哪里去，你就要跟哪里去。所以主住里面怎么样？在你一切，主是我们的主。然后我们要跟神同行，同心才能同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让主住里面怎么样？在程序单上都有哈，在主让主住里面怎么样？变化一切，主心成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要实现神的旨意是怎么样？让主住里面，实现一切，主化必成。那主不需要我们只是每个人跟他同行，我们应该有个教会一起， 应该邻里合一，爱你同工，让主让我们，主希望我们怎么样，住主里面，联络一切主那一家啊，这就是与神同行。你必须要让主成为我们的主，与神同行，主的心要成为我们的心，你与神同行，对不对？主的话要必成，不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意志，然后主那一家爱你同工，这才叫与神同行，这才叫与神同行。那与神同行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刚刚一直打经文的时候，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4节没有把它打完，我们先讲我们在今生的时候与神同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一篇啊，我们还是看一下自己的圣经，好，这个大家都很熟哈。其实这一篇呢，也就是与神同行的一篇诗篇。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座位，这是什么？就是你跟恶人同行，对不对？第一节，你就是恶人同行。所以在这边，你跟恶人同行的时候，你的结果是怎么样？在这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对不对？所以说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他第一节就是说，你跟恶人同行，对不对？你从恶人去计谋，你占罪人道路，你做亵慢人座位，你跟恶人同行，那么你跟恶人同行的结果呢，你就像糠秕被风吹散。可假如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呢，我们喜爱耶和华，耶和华昼夜思想，这文便有福。这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时候怎么样？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说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呢，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在这边已经交通，在我班上的交通过，这栽在溪水旁其实是一直在溪水旁。什么意思？就我们原来不在溪水旁，我们与神同行的结果呢，神把我们移植到溪水旁，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从没有缺乏的地方呢，栽在溪水旁里头，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做的尽都是你。这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时候，你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移植到溪水旁，然后把我们需要就供应我们，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做的尽都是你。这就是与神同行的结果。与恶人同行，你就像糠秕；与神同行，你就被移植到溪水旁。我们再看一下23篇。诗篇23篇也是大家很熟的啊，可是诗篇23篇也是一篇与神同行的诗篇。好，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呢，耶和华怎么样，就成我们的牧者。我们与跟神同行的时候呢，他是牧者，我们就不是缺乏了，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爱心的水边啊。这个青草地上呢啊，我不懂希伯来文哈，可是我知道这里头其实是说领我们到怎么样嫩嫩的青翠的草地上。你看这个原文多么好，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呢，神就成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知缺乏，神把我们领到嫩嫩的青青的草地上，让我们领在安静的水边，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对不对？这就是你与神同行，神就成为了牧者，然后我们死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里头死因的幽谷，我们现在常常诗篇23篇常常用在葬礼上。其实这个刚开始这个死因的幽谷不见得是指死，只是说很黑暗的一个谷，可是呢同样也可以指成死，同样很合适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经过人世间很黑暗的幽谷的时候，神跟我们同在，我们经过这个死亡的幽谷的时候也不怕遭害，因为神跟我们同在。我觉得刚刚讲的，你跟人生道路上的时候，你不但要找一个最爱你的人跟你同行，你要找一个有能力的人跟你同行，你还要找一个有生命的人跟你同行，对不对？你不但要全部爱你，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本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可以给你生命。因为怎么样，神跟我们同在，你的杖跟你的竿都安慰。我们在这边有注意一个字，你与我同在。所以你跟同行的时候呢，神就跟你同在。神就跟你同在。接下来 我们把诗篇的三篇读完。我刚刚讲过啊，前面诗篇二三篇前面几节是讲说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呢，神就好像是我们的好牧者，对不对？后面的这几节呢，是神跟我们同行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君王，在我们敌人面前也为我们摆设筵席。所以你跟人生道路同行的时候，你不但有一个人完全的爱你，你更希望有一个人他有完全的能力，他可以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在敌人面前，我想弟兄姐妹可以思想到，你很多的敌人是你不没有办法抵挡的，可是我今日的神，我们就在敌人面前就可以夸胜，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神成为我们与神同行之后，神不但成为了牧者，神也成为我们的君王，君王为我们争胜，为我们胜利，我们跟着神一起胜利，然后呢，在敌人面前他为我们摆设筵席，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这就是与神同行，这就是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与神同行的话呢，你今生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而且怎么样享受神的同在，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创世纪第五章，对不对？三节半，我们就看把第四节我们就把它看完了啊。以诺与神同行，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交通到这，然后我们就把它读完了。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创世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创世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活了然后就死了，这个人活了又死了，这个人活了就死了。可在第五章的时候，就以诺的时候呢，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以诺呢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这里头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假如要是神的子女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就像以诺一样，我们就与神同在，我们不经过我们就永远的与神同在了。以诺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例子，给我们的最好的例子。圣经上还有另外一个以利亚，好，以利亚也是没有经过死亡就跟神同在了。好，我们继续看，我们假如是我们神的子女的时候，神在圣经中给了我们什么应许啊？我想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就直接就看几篇经文啊。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十六章十七节，对不对？神给我们这样应许，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所以这里头又一个复活的次序。假设说，好比讲说，我在这边我在班上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交通过，对不对？神的号吹响的时候，大概是我们起诉的时候，不是有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有解经学者讲说，就是神在吹那第七号的时候，神的号吹响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呢，所有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这就是个复活秩序啊。所以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第一批，主再来的时候已经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继续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对不对？所以说呢，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第一个必先复活的，已经在主里的死的人必先复活，我们是第二批，对不对？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这些第一批的人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与我们同在，同样又是 与主同在。所以说诗篇第一篇，对不对？你与我同在，对不对？诗篇二三篇与我同在，同样的在这边又是跟主永远同在，跟主永远同在。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对不对？我们现在最近的话在查，对不对？伊甸园，对不对？我们看看将来新天新地，对不对？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 同在，做他们神。有没有注意到又是一个字，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有没有？所以我刚刚的时候讲到，你与我同在，你的帐你的杆都与我同，我们被提的时候要跟神永远同在，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又是跟神同在。所以说神，我们与神同行的结果是什么呀？我们就跟以诺怎么样可以打出来，就永远与神同在， 所以说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呢，我们今生喜乐平安喜乐满足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呢我们永远呢跟神同在，这就是与神同行，对不对？与神同行让我们今生有喜乐，今生就享受神的同在，而且呢享受永远的跟神的同在。好，在这边的话我想本来信息就可以结束了啊，可是我在这边另外的话要跟弟兄姐妹再交通一点。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与神同行，哦，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好像哈神好像不愿意我们跟他同行，对不对？你必须这样这样。我这不是我本意，我虽然讲说我们做应该与神同行应该怎么样，其实的话我应该跟弟兄姐妹交通，神是希望我们跟他同行，甚至可以这样想，神在那边等着我们与他同行，就是神的同在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好，我们再看下一些。这马太福音28章大家都很熟，大家都很熟，对不对？就他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基督耶稣，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叫大使命。可在这边的话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这是大使命。然后神告诉我们，你只要这样这样做的时候，都教导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不敢说他一不对啊，这样讲好了。可是有另外一个解释是这样：我凡我教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呐、啊，我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你真的是可以解释成，你这样做的话，我就与你们同在，对不对？可是原文是看呐、啊，我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你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是给我们一个应许，神应许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神应许给我们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就可以奉父子圣灵给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让外面做我们门徒。换句话说，神在这边给我们大使命，给我们讲说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与你同在，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种也是同样的，我相信神的话它是多方面的，同样意思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有这个能力呢？因为我应许看呐、啊，我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就是我跟你们同在，所以你们这个能力，所以你们可以叫外面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同样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看你重点是不同，重点是不同。一个是你这样做，神就与我们同在；你跟神同行，神就跟你同在。另外一方面是神的心意是要跟我们同在，所以说神愿意跟我们同行啊。所以说，我想。我们在这边虽然讲说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对不对，才能够与神同行，可神的同在呢，其实神的心意，神的应许，所以让我们喜乐去接受神的这个恩典，不是说哎呀，我要做这些才能够与神同行，然后我在想我完全错了。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让我们喜乐的去顺服神，喜乐跟神同行，喜乐的享受现在跟永远同在，对不对？我们要需要自己本身做一些，对不对？可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很喜乐去做它，对不对？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与神同在，跟神同在，啊，所以说我们刚刚虽然讲到，我们必须要让主在里头，对不对？主成我们的主，主的心成我们的心，对不对？主化必成主那一家。其实神要我们很喜乐的这样与神同行，喜乐的接受这个恩典，喜乐的享受现在的同在，而且永远同在，这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其实是神一直有的心意，对不对？像马太福音第一章，对不对？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叫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然后马太福音第28章是什么？就这么，我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是神的心意。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到马太福音第28章，第一章、第28章都告诉我们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神的心意。我们要享受与神同行，享受与神同在，啊，所以我们就唱一首《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唱啊。好，所以我们2012年，我们都知道，从2011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个读经，对不对？所以说，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志愿，对不对？以诺7岁的时候就与神同行了， 我们就要趁早，对不对？我们就2012年的时候，让我们有这个心愿，对不对？我们读经，我们灵修，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对不对？我们让主在我们里头呢，占领一切，成为我们的主，让主在我们里头变化一切，主的心成我们的心，让主在我们里头实现一切，主的话必成，让主的话，让主在我们联络一切，主内一家，让我们一起与神同行，让我们一起享受神的同在。好，我们就唱以马内利。唱一遍，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
是的，亲爱救的耶稣，你名称为以马内利，你愿意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就是你的心意。主，你要我们喜乐的与你同行，你要我们喜乐的现在就享受你的同在，而且将来也享受你的同在。主，你要我们有，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我们这个能力，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能力，让你在里头占领一切，你成为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这个应许有这个能力，你在我们里头，你就变化我们，你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主，因为有这样的应许，这样的能力，我们在里头，我们就能够就能够实现一切，你的意志就成就，你的话语必成。主，因为你在里头，你就让我们邻里合一，爱你同工，让我们联络一切，然后我们主内成为一家。主，真正感谢你，主，感谢你这样的以马内利，感谢你这样的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让我们与你同行，享受现在而且将来永远的与神同在。这样感谢，这样敬拜，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